但凡市委政府发布这么一条行政指令，那就万事大吉了。那怎么叫全看我啊？
马脸不解地问。
我需要交管局的全力支持，这种车辆管理的问题，只要交管局通过，再加上有充分理由，市委政府是一定会通过的。我记得你老头是从交管局调出来当大队长的，他应该在局里有不少老朋友吧。
哦，马脸恍然大悟。
但有一条，我们家老头现在算外官，说起话来不太硬气。交管局配置一个正局长，两个副局长，因为原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被撤职，交管局的局长被调到市公安局做局长了，原来的一个副局长升为了正局，有一个副局的位子一直空着。市里的意思是从各城区的交通队大队长里选一个补上。你们家老头有戏吗？现在的情况是怎么着啊？新局长是我老头同期毕业的，两人还是一个班的，关系铁得很。他是想提我老头，可他妈那个副局的意思是宣武大队的刘江，然而那个又在交管局里有点势力，正局就不好直接驳他的面子，他就把两人全报上去了，让市里决定。那就是难说了。是呀，明年初任命，要是我老头当了这副局，你再给正局点好处，你要行政指令根本不成问题。
好，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家老头胜出。
宣武的刘江怎么才能搞掉你呢？
何龙涛抱着双臂，眯起眼睛陷入沉思，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喂，
涛哥，刚刚有两个警察带着一个张月的朋友来我家找我，问张月的事儿。是薛诺的声音。
好，诺诺别急，慢慢说。
他们问我你的住址，我没告诉他们，只说你住在天伦王朝。涛哥，你出什么事儿了呀？
听得出女孩很担心。
没事的，你放心吧，乖，真的没事。
何龙涛收起电话。
来得好快呀。怎么了？
坐在边上的文龙问。
张月的事儿。文龙，你先走吧，其他人跟我上楼上。
回房后，何龙涛把一个小录音机放在裤兜里，不一会儿就有两个警察和一个小孩来了。
就是他。
那个小孩指了指何龙涛。
我们是朝阳分局的，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一桩严重伤害案。
一个警察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好，我跟你们走。
何龙涛穿上大衣又回过头来。
大哥，你们开车在后面跟着，给如云打个电话，说我被警察带走了，告诉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怎么做的。
他说完就在警察一前一后的护卫下走了出去。第35章，旧恨新仇上。一天前，当朝阳公安分局特勤科科长杨立新看到四肢全打着厚厚的石膏的外甥躺在病床上，满脸的痛苦神情，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守在床前，都是眉头紧锁时，真是心如刀绞。他咬牙切齿地问：
是谁干的？舅舅一定给你报仇。
张月勉强睁开眼睛。
我不知道，不知道是谁干的。
什么？你连打你的人都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帮人，他们是突然从车里冲出来把我打成这样的。
你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没有啊，您知道我的，我平时都是老老实实的，从来不惹事儿，哪会得罪人呢？
张月把自己说得好无辜，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个小流氓。
兴许是薛诺的那个什么涛哥找人干的。
一个一直陪着张月的小崽儿突然插嘴。
啊，对，一定是他。
经人一提醒，张月也觉得八九不离十。
今天下午他一直在边上看着来着。
没错没错，我还看见那个跟你说话的人冲他点了一下头呢。
你们把事情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一点。
杨立新听两个孩子你一言我一语的，根本找不到门道。
月月，你慢慢说，一点细节也别落下。
张月把两次和侯龙涛见面的经过说了一遍，当然描述的并不很详细，隐瞒了自己挑起事端和对薛诺图谋不轨的事实。
我真的很喜欢他，很喜欢那个女孩，就是想和他多说几句话，谁知道那个人会对我这样。
太嚣张了。
杨立新气怒的一捏床栏杆。
他叫什么？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没关系，可以从那个叫薛诺的女孩那儿问出来。要是有派出所的人来给你做笔录，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亲自给你办。无法无天的王八蛋打了我外甥，我要你好看。
杨立新真没把那个不知名的对手放在眼里，以他的想法，对手虽然下手很重，但既然会用这种街边打架斗殴的方法解决，就一定是上不得台面的下九流，充其量就是有点黑社会背景的小地痞。以他这个分局的科长身份，绝对能把对方整得苦不堪言。星期六一早，两个朝阳分局的警察就在杨立新的授意下，带着一个当时的小崽儿去找薛诺，可扑了个空。女孩正好和她的母亲出去买东西了，等到下午五点多才算见到面。等杨立新得到了侯龙涛的姓名、住址时，已经快七点了。本来杨立新要是早上就收到消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对侯龙涛的底细进行一下调查，但现在已经是周六的晚上了，他又报仇心切，不想让仇人安安稳稳地过周末，干脆指示那两个警察直接去传人。他是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了，也不想想如果侯龙涛真如他所想，是一个普通的地痞流氓，怎么会住在五星级的天龙王朝呢？侯龙涛坐在警车里。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只知道是一件严重伤人案，别的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就是负责把你叫到局里。
一个警察回答道。
你们这是算拘留我吗？
当然不算了，连手铐都没有给你戴，不是跟你说过吗？是协助调查。
哦，就是再确认一下。
侯龙涛心里更有底儿了。到了朝阳分局，侯龙涛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里。
坐这等会儿吧。
带路的警察指了指屋子中间长桌前的一张椅子，说完就出去了。何龙涛观察了一下这间屋子，阴森森的，前面一扇门，后面一扇门，上面连个窗口都没有，只在屋顶上有一个通风口。
妈的，要不是我早有打算，就算是要在这儿把我大卸八块，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他掏出一根烟点上，又把录音机打开了，压缩技术的磁带可以不停的录音72小时，现在就打开也不怕会用光。有三个警察从身后的铁门走了进来，侯龙涛漫不经心地回头瞟了他们一眼，也没看清长相。其中一个警察走到长桌另一边。
你叫侯龙涛？把头抬起来，你们找我协助调查还这么不客气。
何荣涛一抬头，两个人全是一惊，竟然是老相识了。大约九年以前，才过15岁的侯龙涛在西城区的一所三类学校里升上了初三，比起录取分数线并不低的职业高中部，全都是由附近的小学大波搓来的初中部更有战斗力。一群从各个小学凑来的坏孩子聚在一起，加上其中几个人还有已经在附近打出了名气的亲哥哥，整所学校可以说是被他们统治的。一天午休，侯龙涛和两个同学坐在三楼的楼梯口上神侃，刚说到厕所去抽烟，就看见一个高中女生从楼下走了上来，圆圆的脸算是个中上等货色，尤其是那对奶子，在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里可以说是少见的大。那个女生从三人中间穿过去，有意无意的朝侯龙涛抛个媚眼。
哟呵，
三个小流氓不约而同的回过头，看着他一扭一扞的上楼。
这妞叫邵佳蔚，高二的，骚得很。
一个同学说：“
你怎么知道她骚啊？”要是那一年换了5个男朋友，只要长得帅就行。我看她对你那儿有意思，还不上？我啊。对这种女人没兴趣。操，别他妈装有档次了，我看你丫是怕她男朋友给削了吧。去你他妈的，我怕。
年少的郝龙涛可受不了刺激，
你们丫在这等着，我这就上去看看她的内裤是什么色。
他说着就向楼上跑去，邵佳蔚并没有走远，三个小流氓的对话他全听见了。哼，对我不感兴趣，我就非让你感兴趣不可。想到这儿，他干脆不走了，在四层的楼梯口弯下了腰，轻撸着脚腕处的丝袜，其实根本没有褶皱。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侯龙涛追上来，刚一过三楼半的转角，就看到一个包裹在职高制服校裙下的丰满屁股撅在上面。那还客气什么，紧走两步，一把把裙子撩了起来，肉色裤袜下是一条浅红色的半兜臀内裤，女孩有一半的屁股都露在外面，曲线很好。为了让后面的男人看清楚一点，邵佳蔚等了4-5秒才把裙子按了下去，回过身来佯装气怒的一瞪眼。
流氓，你干什么呀？
他说着就挥起手要打侯龙涛，看上去好像很用力，但速度却不快，一下就被对方抓住了手腕。
行了，咱们别耽误时间了，放学一起看场电影吧。
侯龙涛嬉皮笑脸地说，察觉到了女孩不太正常的反应，知道她确实是对自己有点意思。虽然不喜欢这种骚逼，但又不是要她做女朋友，不玩白不玩。况且高年级的女生对她还是有点吸引力的。邵佳蔚一点也不含糊。
行啊，放了学我在后门等你。
他说完就想走。
哎，等会儿。
干嘛？
先给点定钱。
侯龙涛在女孩的屁股上捏了捏。
臭德性。
邵佳蔚妖媚的一笑，打了男孩一下，更像是在他胸口摸了一把。下午放学后，两人来到西单路口西北角的电影院，因为是5点的那一场，上座率很低，偌大的电影院里只有不到100人。
好啊好啊，
坐在最后一排的侯龙涛心里暗想，
等一关灯我可就有的玩了。
邵佳蔚把 把头枕在男孩的肩膀上，伸手在他的胸口轻柔地摩挲着。哼，瘦骨嶙峋的还是个小孩呢。何龙涛那会儿的确是还没长得太开呢，但也不爱听这话呀。
你不瘦，让我摸摸你有多少胸肌。
他冲着女孩的胸部就抓了过去，结果是手上挨了一巴掌。瞧你那色样，等关了灯啊。邵佳卫抱住男孩的一条胳膊，不过你的肩膀倒是挺宽的，以后一定很有型，又有一副斯文的骗人外表，八成会变成个花匠。谁又知道他的预言会真的成为现实。两遍铃声过后，电影院里的灯光慢慢暗了下来，直到完全的黑暗。还没等男孩有所行动，邵佳卫的嘴唇已经压住了他的嘴巴，精液顺着伸入他口中的舌头流了出来。这妞还真是骚得很。郝龙涛哪能让对方占了上风，又把他压回椅子上，左手从后面搂着他的左肩，右手将他的校裙向上拽，直到他的大腿都露了出来，一边接吻一边隔着裤袜揉摸女人大腿和屁股的滋味真是不错。郝龙涛用手掌盖住女孩的阴部，一通用力的按压，立刻感到有湿气透了出来，他揪住裤袜的裆部向外一拉，撕的一声轻响，薄薄的尼龙就被撕破了。
哎呀，你要死啊，我这是新买的。
邵佳卫还没抱怨完，男孩的手指已经拨开他的内裤，痛痛快快地插入了他饮水泛滥的阴门。他赶忙咬住自己衬衫的袖口，以免叫出声来。何龙涛解开女孩的扣子，左手伸入她的乳罩里，嫩嫩的奶子又圆又大，一只手勉强能掌握，比自己女朋友的好玩多了。就这样，摸乳的同时，在她的逼里抠挖了半个多小时，算是把这骚娘们儿弄爽了。男孩坐正身子，把胀大的老二掏了出来，左手一揽邵佳卫的后脑，向自己的裆部压来。
哎，你干嘛呀？
邵佳卫挣脱了男孩的手。
干嘛？让你给我口一管啊？
去你的，多脏啊。嘿，你爽了也别让我这么空着呀。
好了好了，邵佳卫把右手从男孩腰后伸出来，握住阴茎。
哇，这么大呀，
我给你手淫好了。何龙涛闭起眼，左手绕过女孩的脖子，从领口伸进她的衣服里，抓住她的左乳。
女孩的手就是软和，来吧。
邵佳卫左手揉着男孩的睾丸，右手快速撸动他的包皮。郝龙涛捏奶子的力量越来越大，当射精的一刻，干脆拼命掐住乳头，疼的女孩一口咬住他的衣服，还带上了一小块肉。第二天又是午休时，教室里只有郝龙涛和另一个男生在偷偷的抽烟。因为后门上有一个供老师观察教室里情况的小开口，两人全是靠墙坐着。突然前门被推开了，一个女生的脑袋探了进来，正是邵佳卫。
喂，龙涛，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我操，是你呀，吓死我了。
何龙涛抚了抚胸口，又转向那个男生。
你大爷的，你要是没把门锁上呀。操，我以为你他妈锁了呢。得得得，
男孩冲邵佳卫招了招手，
进来吧。
当女孩走到身边时，何龙涛一把抱住她，将她按坐在自己腿上， 手直接就伸进他的校裙里，在丝袜外露出的大腿上摸着。
什么事儿啊？
你别闹了，真是的。
邵家卫瞟了一眼在边上的另一个男孩。
嗨，大哥，出去看会门行吗？没看见我这要办事儿吗？
瞧你丫那色相。